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非常谢谢那些忠实的听众朋友，不单单自己听，也把我们的节目呢介绍给自己觉得有需要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亲戚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最近呢也常常听到一些弟兄姊妹的电话，原来发现诶，打电话进来的听众朋友没有听过这个节目，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知道的这个节目呢？他说是在别人的介绍之下呢打热线电话跟周师母交流。那素琴呢也鼓励在别人介绍之下听这个节目的新的听众朋友好好的听吧，无论是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或者是良友电台的其他的节目，我相信当你愿意有一颗学习的心，愿意好好的去努力生活的时候呢，你的生活一定会有改进。礼拜六的空中辅导，我们关心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有些人打热线电话跟我交流，讲到自己的原生家庭造成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苦毒。的确，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对一个人一生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不断的强调，夫妻恩爱，家庭和谐，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充满爱的环境里面长大的孩子呢，一定要比家庭不健全或者是整天吵闹的家庭里面长大的孩子心里面要阳光很多。如果你的孩子每一天心中都是悲观的，常常想事情非常消极的话，你就要去想一想，是不是夫妻整天的吵闹，不健全的家庭影响了你的孩子呢？我们说，孩子的幸福感不是别人能够给的，只有父母亲才能够给孩子。作为一个学校的老师是没有办法给孩子幸福感，但是却能够影响孩子一生幸福的是我们的父母。家长的影响力是一辈子的，我们做父母永远都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也是孩子永远的榜样。我在这里要请所有的父母亲，让我们一起努力做一个称职的父母吧。
神的爱为您的家庭注入健康活力，神的话激励您在家庭中继续成长，以圣经为原则，共建属灵家庭。乐哉家庭。
真儿子真父亲的特辑，今天我们又要上课了。首先在这里再次的欢迎王凡牧师。王凡牧师你好吗？
很好很好。
嗯，谢谢你上一次的教导。上一次呢，在我们进入怎么样做父亲之前呢，你先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要先懂得做好儿子的本分。但是你在讲这个过程当中，你又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儿。那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我明明有爸爸有妈妈，为什么我是孤儿呢？但是非常感恩的是，王牧师借助浪子的比喻呢，也让我们看到，虽然两个儿子，但是他们的心态呢却是孤儿的心态。
对，
那王牧师你再能不能够重复一下这个，你说怎么样去衡量一下自己是不是孤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发生问题的时候，不先去找自己的爸爸咨询他们的意见，是吗？
对， 因为如果是一个有儿子的有父亲的儿子，你遇到你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应该懂得去找爸爸，因为爸爸是这个世界上你所接触到的第一个最有能力可以给你保护、给你温暖、给你建议、给你人生方向的那个人。所以如果你跟爸爸有一个美好的关系的时候，你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找这位爸爸。
是，
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这个父亲的形象扭曲了，或者在家中这个父亲的形象消失了，你就不懂得去找爸爸。
对，
或者是你自己的那个自我的形象建立的有点不健康，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也不会去找爸爸，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一个孤儿的一个状态。
是，
那这个孤儿状态其实是很辛苦的，其实他是一个咒诅。所以神才说要让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呢，那个孤儿会带来一个极大的咒诅。其实咒诅的意思就是能力被减少了，被减弱了。本来我们是应该丰盛的，本来我们是应该得着很多的，可是因为咒诅的缘故我们就没有了。所以本来我们是应该是很有安全感的，本来我们是应该是很有保护的，
对，
本来我们是应该比如说今年你30岁，可是你的人生的历练应该是有70岁80岁。为什么？因为爸爸的那几十年应该加在你的身上，
对，
我们这一代应该是站在我们的爸爸的那一代的肩膀上往前看的，那这个就叫祝福。可是如果我们跟爸爸的关系，或者我们是活在一个孤儿的心态的当中，你就发现你没有了这个东西了，你没有了这个祝福了，
是，
或者简单的来说就是你没有得着父亲的产业。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为什么以色列人这么看重祝福。其实那个看重祝福也就是看重跟爸爸的关系的这个具体的一个表现。
是，
可是很可惜中国人没有得到这一份。中国人很少这么看重父亲的那个祝福，也很少会懂得去找爸爸的帮忙。
为什么我们中国人不看重父亲的这个祝福呢？
因为我们中国人最像亚当就是我们不讲话。所以孤儿的第二个的地方，你可以去摸摸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有这个孤儿的心态，就是你不懂表达自己的感觉和感受。
好，那在讲不懂得表达自己的感觉跟感受之前呢，我们说第一个症状就是说你不去找父亲。那听到王牧师的这样的教导以后呢，上一堂课王牧师也鼓励听众朋友说，你试试看，现在有问题你拿起电话就打电话问爸爸。但是可能真的是对方的这个爸爸呢，可能在电话里面也不懂得怎么样去回应你。
是，
那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又应该怎么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继续的这样的去做呢？
其实呢，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父亲他也是活在一个没有父亲，或者是父亲的角色失去平衡的这个一个状态。所以呢他也不懂得回应我们。
对，
但是呢我们要养成一个什么样的习惯呢？就是我们要站对我们的位置，
是，
就是说我们不要超越了父亲的那个我们不要超越了那个儿子的那个界限。所以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不如意的时候，我们打电话给我们的父亲。当然我们的父亲他可能不懂反应，
是，
他可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是基督徒，你可以跟他说，爸爸不要紧，我知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呢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你可不可以为我祝福，因为我相信父亲的祝福父亲的祷告大有能力。可是你去试试看，你真的遇到很大的困难，如果你的爸爸能起来为你祷告为你祝福的时候，上帝会动工的，
就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而且你想想看，人的经验人的看法有他尽头的时候，可是如果你的父母是你的代祷者的话，你会经历一个超自然的属灵的祝福，而且这个动作呢也会带来你父母的更新和进前。所以呢一家的那个属灵气氛都会改变。
对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来叫你的爸爸来为你祷告，其实你是在牧养他。然后他真的为你来祷告的时候，他又反过来牧养你。所以呢这个就变成两代同行，那两代同行所发出祷告的力量是巨大的。 而且呢，神呢非常悦纳，神很喜欢看见父子同心、父子相爱、父子同行。他喜欢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当父子两代一起来祷告的时候，神很难拒绝，
对，
神也很难不听。
嗯，
而且呢，这样的话呢，这个家庭里面你还有一个我们叫bonus， 一个意外的惊喜，就是呢，这个家会变得非常的和谐，非常的有爱。因为你的问题你有告诉爸爸，爸爸就算他的人生经验够不着，分享不出来，也不知道怎么帮你，可是他为你祷告，他就会关心你，他就会知道你的状况，然后你会突然间发现你在这个灵里面，在这个感觉上面有了支持，你不再是一个孤儿，
不孤单了，对，
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孤儿的孤单感就从你的生命当中被赶出去了。
非常非常好。
孤儿其中一个地方就是你会觉得生命当中很多的孤单，
对，
这个孤单你怎么搞也搞他不走，你怎么样他也挥不去，他就是一天到晚纠缠着你。然后这个东西是现代人最难搞的。你搞来搞去都赶不走那个孤单。你去找朋友，你去唱歌，你去夜夜笙歌喝酒麻醉，怎么搞来搞去都是因为孤单。
是。
那这个孤单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跟爸爸跟天父之间没有了那个关系和联系。其实就是没有了爱。为什么我们对爱那么就是那么缺少呢？
是
因为人生的第一个爱是跟父母建立的。
对。
所以如果你在父亲的爱上面有缺乏的时候，你后面再补其他的爱，你还是那个根基上就缺了一块。所以你怎么补也补不着。就算你补到了爸爸的爱，你必须要有天父的爱，那个爱才完整。那你这个人里面的那个空洞感、空虚感才会失去，才会被填满，你的人就完全的不一样。
对，
所以呢，如果你能在你的这些人生的关口上，在你遇到了困难当中，你懂得去找爸爸就算他不能给你任何的建议，起码找他为你祝福，找他为你祷告，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就不一样了，你的家庭的气氛就不一样了，整个你里面的感觉都会不一样。突然间你就觉得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可惜的就是我们一般很少会向这个方面去想，
对，
也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去做。我们呢太事工化了，就是说我们要求，我们希望的就是它是有一个果效，它是有一个直接的一个成果在里面。我们很少就是说比如说我都知道了，我的爸爸他不懂这些，我跟他讲也没有用啊。我们就以为，
对对，
除非我们爸爸是超人，除非我们爸爸是什么非常有钱非常有资源的人，要不然我们跟他讲也是白讲。但是我们忘记了，
爸爸的祝福，
爸爸的祝福，
对，
爸爸的祷告比这一切的黄金，比这个世上的一切的知识经验更宝贵，而且更有力量。所以这个就是仇敌的聪明，因为他把这个父亲的祝福从我们身上偷走了，而我们根本不自觉。
是的，如果你说你的爸爸还没有信耶稣，他不会为你祷告的话，你也告诉你的爸爸，只要爸爸你祝福我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互动的方法。
周师母讲的非常的对，我们呢服侍很多的弟兄，他们都有这样的经验。真的，我们服侍过一些弟兄，他的父亲还没有信耶稣，
对，
他遇到人生的困难的时候，我们鼓励他，你去找爸爸，你去请爸爸为你祷告。他说我爸还没有信主，他怎么祷告？然后我们说那很简单呢，你把你的难题告诉他，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能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然后你说爸爸其实很简单，你为我祝福，
对，
你为我祷告。然后所有的爸爸我告诉你，他再不信主他也很乐意，因为他会觉得儿子遇到这么大的困难，我不知道怎么帮他，然后儿子说你可以这样做就能帮到我，他一定答应。然后呢，你知道最好玩是什么呢？很多这些父亲就跟着儿子所说的，儿子就比如说父亲你这样，我讲一句你讲一句，你来为我祝福，他就跟着讲，讲完了以后我们就挑战他嘛。他讲完了以后呢，儿子再问他，爸，其实呢，如果你信耶稣，你的祷告就大有力量，你愿不愿意？我告诉你，十个里面有八个、九个的父亲就是因为这样就信主了。
哎呀，感谢主啊，真的是很感谢主。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很感恩的是我们学怎么样在生活当中真的是不断的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的时候呢，相信神真的是会借助不同的一些老师啊或者是牧者啊，在给我们一些指引和教导。今天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就会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看见，就是说我们其实都是孤儿，但是有问题的时候呢，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刚才王牧师你也说了孤儿的另外一个症状就是不懂得表达自己，是吗？
对，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特别是那个感觉和感受
感情。对
对，我们呢经常我们以为我们很会表达，
嗯，
可是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只是讲一个事件，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怎么发生的，
嗯，
它的过程是怎么样，然后就没了。我们不善于表达，就是说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嗯，
我有什么感觉，
我心里面是多么的生气啊，我是多么的难过啊，这些都不说了，
这些都不说。而且呢你叫一个弟兄去形容他现在的心情的话，你就发现糟糕透了，
嗯，
因为那个弟兄一般形容的时候，你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只会说好
不好，
很好或者不好，
对，
不太好。那到底是什么呢？
嗯，
就是他连那个感情的词啊，那表达感情的词都好像不足一样。嗯，
对
啊，他只会讲好，不好，
嗯，
还好，可以。那什么叫可以啊？什么叫还好啊？对不对？
是，
你要不停的挖一个弟兄，才能把他的里面的感觉给他摸出来。可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如果你摸不到自己的感觉，
嗯，
你就摸不到别人的感觉。
是，
你摸不到别人的感觉，你就没有办法跟人做一个有效的沟通。
嗯，
沟通其实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沟通那个感觉，而不是传递那个事情的事实。因为事实大家都看得见，嗯，你讲不讲分别不大。沟通最主要的就是在感受和感觉上大家可以通，
对，
可以明白。问题在这里，如果你不善于触摸自己里面的感觉的话，其实这是一个孤儿的心态。嗯，那这样的孤儿的心态呢，你跟太太之间的夫妻的关系很难美好。
嗯，
因为呢姐妹跟弟兄不一样。
对，
姐妹是一个非常讲感觉的，对，一种创造物。
嗯，
所以呢如果我们当弟兄呢，我们摸不到自己的感觉，你就没办法跟太太沟通。
对，
你长期不沟通，你再好的感情有一天也会冰冷如水。
嗯，
他就没意思了，他就没味道了。然后你的夫妻关系出了状况，你怎么去当一个好爸爸呢？
嗯，
你的家庭都冰冰冷冷的，你的儿女怎么会觉得幸福呢？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根源的问题。这个为什么我说他是一个孤儿的心态呢？
嗯，
因为你摸不到自己的感觉，你摸不到别人的感觉，你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孤岛一样，你就被孤立了。
嗯，
因为你跟人家没有连结。
是，
你没有感觉上的连接，没有感受上的连接，你就没办法跟他连接。
是是是，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很容易理解了。我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人生里面最好的朋友是哪些？是不是就是那种他很懂你的感觉的那种人，你就觉得他是你的好朋友？
一定是。
一定是，对不
对？
对
对对。
所以你就知道，那你跟这些好朋友在一起，你是跟他讲国家大事吗？
自己的感受。
对，你不会跟他讲国家大事，或者也会讲，但那个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你跟他在一起很有感觉嘛，对不对？你觉得他了解你的感受，你也了解他的感受啊。我经常讲一个笑话，好朋友是怎么产生的？
嗯，
其实好朋友就是你把你的私隐来换出来的。
对对，
你跟那个朋友越好，你的隐私你就会越向他敞开。
嗯，
你越向他敞开，他就了解你越多，他了解你越多，他就越摸到你的感受。
嗯，
你觉得他摸得到你的感受，你就觉得哇，他就是你的同路人。你里面的挣扎你不用讲他都明白。
嗯，
你里面的压力你不用讲他都明白。或者你里面的那个感受，那个孤单，那个沮丧，他都明白。哇，你当然是好朋友，这个就是世上你的知己，你的知音了，对不对？
嗯，对。
所以这个也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孤儿的话， 我们封闭了我们的感觉、
嗯、
我们不去摸自己的感觉，我们也摸不到别人的感觉、
嗯、
你就会越走越孤儿，越走越孤独，越走越孤单。那这个孤单其实它会影响你身边所有的人，你不可能带着一份这样的孤单然后你能当一个好爸爸。很简单，你儿子他的心情你不懂，
对，
他的感觉你不能接收，
嗯，
那你怎么跟他做好朋友呢？那你怎么去跟他沟通呢？
嗯，
他有事的时候怎么去，怎么会来找你呢？他不会啊、嗯、因为他觉得你不懂他，他情愿去找他的朋友、嗯、因为他的朋友更明白他的感受。
对对，更新
我心意。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节，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
积极的思想带来积极的行动，你怎样想就会怎样做，并且成为这样的人。我们要常说造就人的好话，培养积极的思想和健康的心态。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是我能想你。
可能有些听众朋友他会说，哎呀，我本来就是这样啊，不单单是我，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不懂得表达感情的，那你让我怎么做呢？如果是听过第一集的听众朋友，就是上一堂课的听众朋友，我记得王牧师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创造亚当的时候，当时他们没有犯罪的时候，亚当是很善于表达的，
对，感情丰富，
对，
多才多艺。
对，那现在我们这么多的弟兄或者是做丈夫的做爸爸的不善于表达自己要怎么办呢？
第一是你要醒过来。
嗯，
什么叫醒过来呢？就是你要我们说英文说你要 realize 你的 situation、嗯、
是，
就是你要明白，你要看见你的状况，你要承认你的状况，
一定要承认，
有问题。
对
对、嗯、不要逃避，逃避、
嗯、
你要承认你是有问题了，你要承认你在这个方面是不懂，因为你不承认，你不看见，你就不会去解决。你承认了，你看见了，你发现有问题了，你就会想去改变。可是呢，我告诉你，当你想去改变的时候，你就会改变。
嗯。
可最怕的就是，我们是蒙在一层的牛皮后面。中国人说嘛，牛皮灯笼嘛，怎么点也点不明，对不对？那你这个是什么呢？这个也是男人的通病，就固执。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当你固执的以为自己都没问题的时候，那就是最大的问题，那谁也救不了你，
嗯，
对不对？所以呢，基督教我觉得最微妙、最大的祝福是什么？就是从认罪悔改开始。
哦，
你看到了罪了，你认罪了，你悔改了，你就得救了。
嗯，
所以如果你看见，你知道自己是一个不善于表达、摸不到自己感觉的人，而你承认这个是有问题的，你就会向这个方向去注意，然后你就在这个方面去悔改，你就在这个方面去得救了、
嗯、
所以呢，当你发现你有问题的时候，两个动作，第一，你去学怎么去表达，
嗯，
表达是可以学的，
对，
那你说我向谁学啊？那对啊，我又不是在你的教会，你那么远，我怎么学啊、
嗯、
其实不用，我告诉你，我也是一个孤儿，我也不懂得表达、嗯、我也摸不到自己的感觉，
嗯，
我也是学来的。那我向谁学呢？感谢赞美主，
嗯，
神真的是非常好的神。起初他创造亚当的时候就说那人独居不好，
嗯，
那人独居不好，那人是谁？是，那人是男人，
对，
男人独居不好，因为变孤儿，所以呢，我要为他创造一个
女人、
嗯、他的配偶来帮助他、
嗯、
你要学怎么去摸自己的感觉，你要学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觉，向谁学呢？最方便最快也最有效的就是跟你的太太去学，
自己的妻子，
对，跟你的妻子去学，他一定最能教导你、
嗯、
因为他最认识你，
嗯，
然后他也最明白你的感觉，
是，
然后甚至你不明白的他都比你更明白，你就跟他去学，
嗯，
学好了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摸自己的感觉，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不一样。第二个你可以求救的地方是谁呢？ 就是我们的天父。
嗯，
因为神创造亚当的时候是充满感情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创里面是有这个基因在我们里面的。
嗯，
是因为人犯罪慢慢扭曲就被夺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去祷告求神恢复原创的那个状态，让我们成为一个善于表达有感情的活人。
哦，是，我觉得这个很宝贵，就是说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让神帮助我们能够善于表达。另外一个就是直接能够去练习的，就是自己的旁边枕边人太太，自己的妻子。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刚才王牧师你也说了，你也是学来的，你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一方面的经历呢？
我呢，你听我讲普通话就知道，其实我不是在香港生的，我是六岁才来香港。那六岁之前我是在国内。
是。
在国内呢，那时候我妈呢，就是被下放，所以我跟我爸爸是分开。所以呢，从小呢，我不知道父亲的爱是一个怎么样的。
哦。
那在我跟我妈妈一起成长的过程里面，因为爸爸不在身边，
是。
所以常常会被人欺负。被人欺负的时候，妈妈也会被人欺负，所以妈妈从小就跟我说，儿子啊，你要成为一个很坚强的人，将来你要对你的妻子很好，你要保护你身边的女人等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东西呢，就形成了我呢是一个就是我从小就不怎么哭。我就觉得男人要坚强，流血不流泪。那慢慢成长下来的时候呢，其实我摸不到自己里面的感觉，
嗯，
我就好像一个没有感觉的一个铁人一样，一个对。那后来是慢慢结婚了以后，
嗯，
跟妻子相处，发现我很爱她，
是。
可是呢，我们的沟通出现了一些的问题，很多时候呢，她都说我不了解她，不明白她，那我就很沮丧，我也很懊恼，我说为什么呢？你不是应该觉得很幸福吗？这就是我已经对你很好啦。
对
对啊，但是为什么你还是不满足呢？然后后来慢慢慢慢，神就在这方面向我们开启，我就发现原来呢，我没有办法把我里面的感觉跟我的太太来讲，所以呢，她分担不到我里面的感受，她就觉得她很孤单。
哦，
那这个就是我不懂。我说我明明在你身边，为什么你会觉得孤单？
嗯，
她说。原来他孤单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他不知道我对那些事情有什么感受和看法。
是，
所以呢，后来我就倒过来，我就问他，我应该有什么感觉呢？然后他就说，那这个事情这样这样这样，你不会感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呢？我现在突然就啊，对哦，我应该有这样的感觉，我也是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嗯，
来表达来讲，所以就是这样慢慢。一天一天的下来，然后呢，就常常问太太，哎，这个事情你的感觉是什么？那我借他的感觉，然后摸摸自己，哎，我也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是，
然后慢慢慢慢的，好像你的那个感觉就回来了，然后慢慢慢那个东西就通了。然后呢，这样也很好玩，因为我常常问我太太，她这个事情会有什么感觉，那个事情会有什么感觉？哎，我就发现我越来越了解她。
哦，
然后有一个事情一发生的时候，她都不用讲，我就说。哎，你现在是不是感觉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他说：“对呀。”
就两个人通了，
通了。而且呢，我告诉你，你一跟太太之间的感觉通了以后，你的太太就感觉到她很幸福了。
对，
她就感觉到她不孤单了。
对，
其实那些问题都没有解决，
嗯，
也不用解决，她就觉得有人明白她就好了。
嗯，
然后呢，我就发现，哎，为什么以前那么笨呢？我们以前就是一有问题发生就拼命想办法解决，原来很多事情你根本解决不了，
对，
也不用解决，你只要明白他的感受，那姐妹她就舒服了，她觉得她心里面的压力分摊出去了，
嗯，
那就没事了，
对，
那感情就很好了。
是，
那你也觉得就是她会觉得，哎，我的丈夫很爱我，他很了解我，那我也会觉得我很幸福，因为他很爱我，他很了解我。
是，
哎，你就发现你的感情突然间就变得非常的坚固，
嗯，
所以呢，这个感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很多的弟兄，特别是中国人，我们不重视这个东西，
对，
所以我们从小没有这些训练。那所以我说，为什么第一步是悔改？就是你第一步看见以后，你要重新的去学。
嗯、
那你越学的时候呢，你就越蒙福了。
对对对，就是说，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孤儿的缘故，但是呢，只要你肯悔改，只要你肯学的话，是能够学会的。首先， 王牧师说了，就是要醒悟过来，要肯承认自己在这一方面是有问题的。
对，
如果不肯承认的话，可能今天怎么讲你也不愿意去面对他。嗯，另外一方面就是来到父神的面前，让神把原来神创造我们那种丰富的表达的那种感情的基因能够再次的恢复过来。
对，
跟自己的妻子练习，常常的再去省察，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儿子，也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父亲，甚至能够做一个好的丈夫了。
对，
对吗？好，那今天因为时间到了的缘故，我们就听到这里哈。下一堂课我相信王牧师他会继续的跟我们去检讨一下，在孤儿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哪一几方面是需要去面对的。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 走。
是你给我一个家，让我面对世界不害怕。
其实在我感觉呢，幸福的家庭应该是一家人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有一个共同的方向，然后一同的在建造，都委身在家庭里边，一同的在建造，就是比较幸福。
让我明白真爱的代价，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虽然人心充满诡诈，我知道你为我胜过他。
动人的歌词，歌颂美丽的生命。跳跃的音符，唤醒沉睡的心灵，生命的颂赞。
面对生离死别，很多人会感到悲伤无奈，可是又有多少人可以在当中学到心存感恩，不怨不悔，甚至体谅别人呢？听起来真的很难哦。来自台湾的黑丽妍，她就从患上血癌的儿子小汉的身上学到了这一门的功课。虽然小汉最后只活到了7岁，可是他让黑丽妍学到感恩还有顺服。更重要的是他自己说，他体会到神的爱从来没有离开他，而且这一份爱为身边有需要的人带来了希望。
2009年的圣诞节，医生发现小汉患上了血癌，小汉需要留在医院里接受8个月的治疗。2010年，化疗接近尾声了，小汉也刚刚过了7岁的生日，可是癌细胞已经在小汉的身体里扩散了，这使他的眼睛疼痛的要再接受1个月的治疗。谁想到这还是不能控制住孩子的病情呢？同年的12月，小汉已经完全看不见东西。3个月之后，小朋友便在睡梦之中离开这个存活了7年的世界。黑丽妍花了一段时间来接受小汉离世的事实。不过呢，他在怀念小汉的过程中才发现，小汉离世前的1年里，他展现了无比的勇气还有信心。在黑丽妍的眼中，小汉绝对是一个坚强的灵魂，因为在这1年里啊，小汉将爱带给一家人， 他的坚强赐给黑利言还有其他人希望和力量。怎么说呢？开始接受治疗之后，小汉从来都没有沮丧，也没有怨天尤人，反而呢，他还有力气去关心其他患病的小朋友。就算小汉自己卧病在床，他也每一天的跟耶稣讲话，他以稚嫩的声音向主祷告说：
主啊，求你医治其他小朋友，不要让他们像我一样受苦。
更让人感动的是，小汉患病之后，他每一天还懂得感恩呢。从何得知呢？小汉在他自己的祷告当中，常常为自己拥有的东西来感谢神，比方说，他感谢天父给他有美味的食物，他谢谢天父让今天有一个姐姐陪他玩，他感谢天父让他有父母在自己的身边。小汉的积极和乐观给黑利言深刻的提醒。黑利言这样说：人呐，原来要多留意神赐给自己有的东西，留心从神而来一切的恩惠，不要只看到自己有多倒霉哦。的确，小汉生病的时候所做的见证，让黑利言上了宝贵的一课。黑利言终于明白，原来苦难临到的时候，也可以是喜喜乐乐的。能够有这样的心怀，实在是值得感恩的事呀。小汉迷失以后，黑利言明白，人原来真的非常有限，所以不如及早的学会接受和顺服，不如更早的对神有信心，相信任何的事情在神的美意当中不会走错吧。无论神有没有治好小汉，黑利言还是满心的感谢和信靠神。神的爱没有离开小汉和黑利言一家。小汉离世以后，黑利言发现神交托给他一个更重大的使命，就是要帮助和小汉一样患病的小朋友，所以他就以小汉的名字成立了一个基金，资助癌症孩童和他们的亲人，希望以此将小汉的爱延续下去。亲爱的家人，小汉的见证告诉你，告诉我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什么才是最可怕的呢？最可怕的是没有爱的人生。是的，只要有爱，再痛苦再难过的事情也不可以让你绝望，甚至这些事情会成为人生当中的美好印记。因为圣经约翰一书4:18里面有这样的提醒：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箴言甚至告诉我们，爱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亲爱的家人，你有什么事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只管将神的爱传开，祝福你身边的每一个人吧。
神的爱，什么都不难。
率和忠诚是家庭幸福的稳定剂，大度和包容是家庭幸福的催化剂，责任和义务是家庭幸福的防腐剂，幽默和开朗是家庭幸福的润滑剂。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通过这次傅金勇的学习啊，我是深受感动，特别是徐林勇讲的话，我一突然都流泪了，我深受感动。我是这四对夫妻中唯一我不是信主的人，对不对？我说这是唯一的人，通过他们的讲话都感动了我，对吧？我在那，我催促的年龄整呢，我家是每次聚会，以前呢我是不支持的。我说他念了这几年了，他聚会去，我说你聚会去，我不上班，我在家你给你看到这个超市，对吧？我每次都很支持他，做他的工作。我现在我通过这次这个傅金勇的学习，这几个牧师的讲座，我的心里就说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影响。我回到家以后，我要轻装上阵，对。尽快的，归还主。其实呢，我说的
尽快的归向主吗？
归向主，对，我说的是，
不需要回家，就在这边就可以。你先分享，分享完了再说。
好。我感觉我这个徐弟兄讲的很有道理，一个现在正是挣钱的年龄，小孩。出这个年龄，像我这个年龄有50多了，孩子都结过婚了。我这次来了，主要说呢，我的孩子结过婚了，什么事基本上都办完了。哎，我说了，陪着这个夫人，哎，到香港转一圈，哎，就是恐怕他身体，俺俩的身体都不好，他有关系我也有关系，哎，恐怕他对不？来到香港的身体不适，我就跟他了。可能就通过这次一来一学习啊，那我这个心就是变了。感觉到你这个信耶稣确实有一定的效果。通过这是怎么了？那咱说咱那个会上祷告，哎，我闭着眼又心想，哎呦，心这个很放松， 很轻松，走路也有劲儿。天哪，早上五点半起来锻炼，还觉得腿上还很有劲啊！哎，这说明是效果，哎，起到一定的效果了。其实我在家，我的脾气是很厉害的。我说一就是不二，任何人，我都问了我四个孩子，还有我老婆，我说一就不二。哎，钱是我掌握的，花一分钱得经我手。我现在就是这样的人，就是我说儿子你干啥，你必须马上去，不去就不行。我就这样的人。我你看，通过这次学习，我感觉到，人家说的，你要如果这样的强者，他们也是虽然是表面服你的气，是心里不一定服你的气。因为他就是，都什么说了，你要与孩子交朋友，他这句话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哎，你不要强求孩子，命令孩子，要跟孩子交朋友。说这句话说的是很有道理。我回来以后，好好的跟儿子谈谈，跟你们谈谈。哎，确实，我这来自觉得我要上香港看转一圈，哎，陪着来的，可能呢，确实来到的我觉得成员，确实我感觉到是，对我以后我回到家一对不？啊，不是回到家了，就现在就回到家了，就是。哎，我要呢，力求做一个好男人、好丈夫。
感谢两站电台的所有同工，还有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弟兄姊妹，在这里问候大家，祝您平安。嗯，真的，看到我老公有这么大的改变，我很激动，这是我盼望已久的。嗯，就像圣经说的，我们若爱神，神不会亏待我们。其实我们每个来到神面前的人，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家人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付出怎样的代价。我想有同感的弟兄姊妹都会理解我的。我的家庭现在，我的儿子就是我们家的环境嘛。我们儿子现在也是很像他爸爸一样的脾气，很暴躁。我透过这次这个夫妻营的学习，让我更加认识了自己。郭牧师夫人的就是说讲话也触动了我。以前我认为牧师就是一个信心好的人，你信就是说讲道的人，就是经常传道的人、宣教的人，就是一个家庭很幸福美满的人。透过师母的分享，让我知道他也有他的苦处，他也需要爱，需要安慰。其实我对比我自己，我需要的安慰比起师母所受的还差得很远。我最有感触的就是师母在需要爱的时候，她调整了自己。她在神面前就是认罪悔改，像自己的丈夫怎样去温柔的去问下班以后怎样的去用实际行动去爱自己的丈夫的。我也亲身的知道现在我也作为一个妻子的角色是怎样的。在夫妻宣言的时候，我就说我自己在做不到的时候，我要靠我的主，靠我的主做一个好的妻子，做一个体贴丈夫的好妻子，也要降服在神的面前，谦卑的去在神面前。很多的时候我也在祷告中说我要降服。为什么那天唱诗的时候说我没有笑容呢？每当我唱这个诗歌的时候我就要流泪。为什么流泪？我向主呼召我，让我起来，让我服侍，做服侍的工作。我也怎么说呢，我也起来，一次一次的起来，一次次的自己又放下。降服对我来说我真的没有做到，透过这一次我向主 宣誓说我要做一个为了爱我愿意相扶，为了爱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我要好好的爱我的老公。他虽然脾气不好，但是他有很多的优点，是我以前没有看到的。我知道在这个家庭当中，我们的丈夫虽然有什么缺点，主要的还是我们的妻子做得不够好。我常以自我为中心，总是觉得他给我的太少。实际我是一个比他清楚信仰的人，我应该把这个爱首先是让他知道主怎样爱我，我是怎样把爱给他的。但是他感受不到的时候，是我们在主里面对主的亏欠，是我们做妻子的还没有做好妻子的本分。好，谢谢大家。
请你多为他做些事，多对他说些赞赏鼓励的话，多花时间和他相处，多以温柔的手辅助他，多送他一些惊喜。听众朋友，记住，实践这五种爱的语言，让爱常住你的家。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爱的源头是从神而来，希望神的爱能够充满在我们的家里面，让神的爱能够使家人和睦相处。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也有一些光碟是要免费赠送给听众朋友的。那过去我们已经送了很多光碟出去，现在只剩下了两个光碟，就是精神健康还有交友恋爱婚姻的光碟。如果你在这一方面有需要，无论是你自己或者是你的家人有需要的话，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那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另外呢，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你前面一定要加上辅导两个字，发短信的时候前面加上辅导，那我们就立刻可以收到你的短信。那苏琴在这里呢，要谢谢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转